我们看到26章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们就看到了属灵的征战就是那样的明显，又是这样的隐藏。前头摩押人要用着一个方法来对付以色列人，没有成功。如果我们只是看那个表面的事情上，就好像总事情告一个段落了嘛，巴兰也走了，巴勒也自己回到自己的地方了，什么动作都没有了。但事实上并不这样，好像外面是结束了，实际还在继续的进行。那25章显然我们就看到这一个是前头巴兰要控制要咒诅以色列那个事情做不成功以后所引出来的后续的动作。刚才弟兄们的交通里头也特别提到了这一个动作呢，仍然是出自巴兰这一个人，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动作，让米甸人跟摩押人他们自己去执行。但这样的一个执行呢，我们就不能不要注意到，在当时那个拜巴利的也好，拜就是拜邦神的也好，他们那个时候外邦人拜偶像的那一个那些动作啊，都是妇女去做祭司的。我们从教会历史就是从一个圣经的历史上面我们看到了。那也就是说他们这些做祭司的妇女呢，他们在侍奉敬拜那些假神的时候，不管他是巴利也好或者其他的也好，他们现在的动作的里头是缺不了那一个淫乱的事情掺杂在其中。那所以就是说以色列人如果要跟他们要好，跟他们去拜偶像，他们起初恐怕不是说你们拜我们拜偶像，他们是也许就用着他们的动作来挑起人的情欲，从那个情欲里头陷下去以后，那什么事情的跟着就发生了。那所以巴兰这一个诡计啊，是非常聪明的。按照人来看，他不是直接来给你以色列人有什么不妥当，他是把以色列在神面前蒙纪念的那个基础来挖掉。那把那个基础一挖掉，以色列在神面前就不蒙纪念，以色列要地上给消灭的这个事情那也就成功了吗？但是他没想到以色列的被召不是只是为了他们进迦南和不进迦南的问题，而是牵涉到神的那个国度的实际的问题。那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以动神的怒气到那么高，原因还不是他们的那个当时他们所做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动作，而是透过那一些工作所引出来的那个原因，乃是把神从他们的心思里头的位置挪移了。也许他们还嘴巴里面还提着我们是侍奉敬拜耶和华，这跟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是一个模样。他们拜金牛犊的时候并没有说他们离开耶和华，他们就肯定一件事情，那个耶和华就是这个金牛犊，这个金牛犊就是耶和华。 他们在那个连到这个拜巴黎比尔的事上头，恐怕以色列人的心思里面也是存着这一个。既然他们是有这样的习惯，我们跟他们走走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吧。但是问题不是在这里，问题不是在那个动作的本身，你是不是很可憎，或者是说野神的怒气。顶严肃的那一个点是他们越过了神的界限，把侍奉敬拜神的那一个单纯，或者说那个绝对不可以有别样的代替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显出来。那结果他们也许他们起初就是说用近代化来讲吧，那些摩亚妇女也好，米甸妇女也好，他说哎，我们今天有个 party 啊，你们来啊，我们一起在这里欢乐欢乐啊，哎，那可以啊，就去嘛。但你去了你就进入网络了，你一进入网络你就找不出来了。其实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讲，有的时候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特别是你们在我们这里都没有进大学的了，都快从大学出来的了，就是你常常看到一些新闻是说什么，那是什么我都一下子叫不出他们的名堂来了，男生有男生的组织，女生有女生的组织，他们就是
兄弟会
，反正各种各样的名堂。那你就去说，哎呦，好啊，我们去社交一下嘛。我们就是，但是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环境、气氛和什么呢，常常就把人的那个肉体敲动得非常的厉害，你就陷落到那个陷阱里了。所以我们常常提醒神的儿女们，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面一定有一个界限，那个界限就是说，如果有一些人事物他们的动作或者他们的安排会带出一个影响，叫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松懈下来的，那我们就要想留心了。别的事情我们不一定那么快敏感，你对神的那个事情呢，我们是不是说我们敏感，而是那个是太清楚的显出来的当该聚会的时候聚会不去了，去那个 party， 因为人家是那么乐意的来邀请，那么就去嘛，少去一次聚会没有问题嘛。那弟兄姊妹们，对我们的日常生活上面的学习来说的，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不仅是说的这样的，我再说一些跟我们日常生活里有具体关系的比方说这几天在旧金山就很轰动的一件事，什么是战士队叫什么 Warrior 跟勇士队，对吧，金州勇士，反正不管他是怎么说了，那个篮球那个总冠军的那个争夺，那好像人就觉得那个事情很重要我们就是整个心思都放在那里聚会少一次没关系。弟兄姊妹们，如果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来说，那就给我们碰到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了，是谁摆在第一位。如果是神摆在第一位，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任何的选择。如果 我们不是把神摆在第一位，那当然其他的呢可以当在摆在第一位的时候，那么引出一个结果，那就是神可以退休了，我们可以用别的那个东西来代替神的位置了。说的严肃一点，就是这么一回事情。那所以我们不知道当时二十五章里面所提到的事情，那个起源是怎么来的。他这一提就是发生这一个，但是如果我们留意到摩亚人也摩亚人他们的祖宗，就是罗德跟他们一家人是在哪里活的？在索多玛活的，活在索多玛的。是因为神要灭索多玛的时候，就把罗德救出来，他们就到了山上，好像他两个女儿，也就是因为活在索多玛，所以才有那种心思，要替父亲留后代。那他，如果你要从他们的那个渊源上面来看，他们生活里面就是比较放松一点的。那么神的儿女在这些事情上面也的确是有学习的功课在这里。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呢，学习好，守住我们该守的那个界限，那太多的人事物可以把我们牵引到顶撞神的那个地步。也许我们起初并没有那个念头，但是你进到那种环境，在那一种气氛里头，你由不得自己，你下去了，你下去了，你怎么回头呢？当然神怜悯的话，我们可以有回头的机会，但是总是得在神面前受很深的对付。那我们看从二十五章里边看到神对以色列的怒气，在这一次是的确是显明的很厉害。因为正如刚才弟兄们都提到了，以前也动神怒气的是发怨言，是乱说话，现在这一次呢是直接就抵触到神的本身，直接抵触神的自己。那因此神这一次的所显明的那个震怒是相当的严肃又很高。摩西有没有执行神叫他们要对付掉你们中间领头的那些人，搞出这样的事情，这个我们也许他还在那里安排的时候就发生这个非利哈所处理的那件事情。如果你留意到摩西跟那些心思才善的神的人，他们在会幕那里正寻求神仰望神的时候，一个当面抵挡神的事情就发生。那可是西面支派里头的一个族长。那所以我们不知道摩西究竟是已经去执行神的那个要惩治了没有。现场就发生了这一个事情，腓尼哈看到了这个事情，他就知道他要对付这个事情，因为他很摸着神的心，所以神说他有祭邪的心，就是把神的心思能接得过来，他就按照神这一个心思，是跟着那一队人去到扎莫那里，就用枪把他们处理掉了。那结果呢，以色列人当中所受到瘟疫的事情就停止。那么从这个事情上头，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可以容忍我们许许多多的愚昧和软弱，但是神绝不能忍受我们把他的位置撇开，而用别的来代替他的自己。那这个是很 在神眼中看来是非常严肃的。正如刚才弟兄们提到那个二十章出埃及记里边，神一十条诫命一开头，一二三四都非常重的来确定神自己的那个位置，不能给任何的人事物来代替。但是感谢神，腓尼哈摸到神的心，他就按照神这样的一个心意来对付了对付了这一次的事情，就把神允许在以色列中间所起的那个瘟疫停止了，不但是停止了，并且也很彻底的来解决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在底下我们看到给腓尼哈刺杀的那一个是西面的一个族长，西面支派的一个族长，是做领袖的人。那为什么整个以色列会产生那么许许多多的难处呢？因为那个失落是在做领袖的人那里开始，领袖失去了他们做领袖的那一个位分，那么底下的呢，就难怪整个跟拜巴利皮尔的事情是好像一场飓风一样的把整个以色列卷出来，所以才引动神的怒气到那么高。但是感谢主，有人站立在神的那一边，神就停止他的追讨，他就相反的要把属天的祝福显明在跟随主的人的身上。我们实在感谢主，我们读二十五章的时候不仅是只是注意到那一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特别还要注意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地点是在耶利哥对面 的东岸的地方，时间是以色列人要准备要进迦南的那个那很接近的那一个时刻。那么这两个事情你摆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为什么仇敌的手在这一个时候要杀得那么重呢？因为以色列人如果很轻易的过了约旦河进了迦南，神国度的那个建立的开始就开始了，就有动作了，那就不再是以色列人还留在旷野的里头天天在那里漂流。没有，一进到迦南的时候，我们立刻就看到，接下去我们就看到他们在那里立刻就准备安排如何来承受产业了。但是承受产业这个是只是在地面上让人看到神如何在那里来引导以色列民进入神的那个管制，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乃是神要得回迦南这个地方来作为国度建造的那一个基地。这一件事情是撒旦最不能接受的，所以才引出这个时候的一连串的这许许多多的事情。那我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属灵的征战越靠近主的工作接近完成的时候就越来的厉害了。我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那因此我们就也需要主时刻提醒我们，让我们维持一个 很苏醒的灵来继续走我们前面该走的路。我们感谢神。以色列人虽然是愚昧，但是神的怜悯总是依照他自己的应许，没有绝对的把以色列人放开。以色列人这一边只要有一点的转机，神的怜悯立刻在那里就显出来。那么我们从以色列人的所经过的这些事上面，我们一面是学会了警醒仰望主来度过我们的日子，另一面也从以色列人所经历的事情来领会神对人的体恤和怜悯，因此就催促我们更多的学习，在主面前做一个体贴神心意的人。